各位弟兄姊妹，祝你平安。今天我们来谈基督教信仰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，就是重生。之所以说重生非常重要，是因为耶稣曾经和一个法利赛人说过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可见重生是进入上帝国度的必要条件。一个人若缺少重生这一步骤，就不能进神的国，不能进上帝的国，也就意味着与永生无分。那人要如何才能重生呢？这个问题不仅仅是2000年前那个与耶稣交谈的法利赛人想知道的，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必须明白的。所以我们就从约翰福音三章出发，分上下两次与大家分享耶稣所说的重生到底是一个什么含义。那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经文，首先我们看到圣经中这个法利赛人晚上来找耶稣交谈，他开口第一句话便是：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。拉比这个意思呢，就是先生、老师的意思，这是希伯来语。他张口就称呼耶稣是老师，并且也知道耶稣是从神那里来。他说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，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可见这个人认定耶稣一定能告诉他一些关于上帝的事情。那于是耶稣就看穿了他的心事，将犹太人最关心的一件事，就是如何能进入神的国度的方法告诉了他。要知道如何进入神的国度对于犹太人来说非常的重要，也是他们最关心的一件事。因为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，还是从他们盼望弥赛亚这个角度，犹太人最关心的就是怎样才能进入，或者说怎样能够建立神的国。在旧约出埃及记中，上帝曾经在西乃山上面与他们立约，说耶和华要做他们的神，以色列人要做神的百姓，因此犹太人才被称为上帝的子民。不仅如此，在圣经列王记中，上帝也曾经答应允许过他们，将来大卫有一个后裔必要做以色列的王，直到永远。那既然做王要直到永远，那这个王所建立的国度也必定是永恒的，那永恒的国度便是神的国度，因为只有神的国度才是永恒的。因此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，成就这一系列的事情是他们民族最大的一个盼望。可是呢，在耶稣的时代，他们从外邦回到耶路撒冷已经过了400多年。如果熟悉犹太人历史的就知道，在2000多年前他们曾被巴比伦人掳去，但后来又被波斯人统治，过了70年左右才回到耶路撒冷。那回到耶路撒冷到耶稣这时代呢，又过了将近400多年。在这400多年间，他们的愿望非但没能实现，那希望却越来越渺茫。因为在耶稣的时代，犹太人被罗马人所统治，那大卫的子孙到那时已经成为了平民百姓。那不管是因为外面的因素还是内部的环境，从当时来看，他们完全看不到重新建立上帝国度的这么一个希望。于是很多人，很多犹太人对上帝的信心产生了动摇，这也就是 也因为这个原因啊，身为法利赛人的尼哥底母才来询问耶稣，他希望从耶稣那里可以得到想要的答案。其实不仅仅是当时的犹太人有这个疑问，那其实很多现在的基督徒啊，也有类似的问题。基督徒疑惑是耶稣什么时候再回来，在地上建立永恒的国度。基督徒所关心的新耶路撒冷何时从天而降，神何时永远与他的百姓同在。那耶稣对于这个问题呢，他是如何作答的呢？他说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那关于如何解释这句话，我们先暂停一下，我们先不进一步解释这句话的意思，而是先来看一下耶稣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重心。基督徒想知道耶稣何时再来，用门徒们的一句话来说，就是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这句话是耶稣的门徒问他的啊。那自从耶稣钉十字架到今已经2000多年，我们很想知道耶稣何时再来。可是我想说的是，每当有人问耶稣类似的问题，或者问耶稣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的关注点呢，都错了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试想一下，当人如此提出疑问时，如此来问耶稣时，其实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情绪，就是人的情绪啊，就是我们等待神的国已经很久，很不耐烦了，他怎么还不来啊？给人的感觉就是神的国只要来临，我们就自动可以进去一样。是不是大家体会一下，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情绪在里面？犹太人有这么一个情绪，那基督徒也有这么一个情绪。这种心态呢，其实是把关注的重心呢放在了自身以外的其他地方，把重点放在了神的国这个角度。可人的问题从来不应该在于神的国何时再来，而是应该问，当神的国来临的时候，你是否有资格进入这一个国度？怎么理解？我举个例子，现在疫情期间啊，疫情早晚是会过去的。当疫情结束以后呢，国际航班呢也会都会恢复，现在陆陆续续已经在恢复了。国际的旅行从客观的角度到那时就不再会有任何的限制。一个人要去旅行呢，那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呢，就不会有任何的限制条件。但当你要去旅行的时候，问题不在于国际旅航班是否畅通，是否受限，而是在于你是否有进入别人国家的一种资格。即便航班已经恢复，假如一个人没有签证，没有护照，那他依然走不出国门。那关于神的国度也是相同的道理，上帝的国就在那里。根据启示录中记载，新耶路撒冷圣城啊，将会从天而降。那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神的国不需要人去建造，上帝的国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，到时候他自然而然的会从天上降下来。只要时间一到，自然人就会看到。可每一个人问题始终在于我们是否有资格进入这么一个国度，进入上帝的圣城。很多类似的问题，犹太人和基督徒关注的重点过于关注什么呢？过于关注上帝的时间表，却忽略了重要一点，就是你是否已经准备好成为上帝国度里的子民。我们太关心上帝什么时候来完成他的工作，却不知不觉地忽略了我们自己应该做的，我们太为上帝操心了。这里耶稣也始终想要提醒我们，上帝不需要人为他的工作操心， 神是永恒的，时间对他来说意义不是很大，但人在地上的寿命是有限的，时间是人最宝贵的一样东西。人要关心的是否在有限的时间内争取进入上帝国度的资格，为这个操心。在福音书中，耶稣提到关于神国最多的，也是从人是否有资格进去这个角度来解释。比如耶稣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比如说，依靠钱财进入神国的何等难呐。又如，人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神的国。还有今天他提到的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等等。可见人应该把关注点放在自己身上，而不是放在神的身上。耶稣说人必须重生才能进神的国，很多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和尼布哥底母其实有着相同的疑问，就是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那关于什么是耶稣所说的重生呢，以及如何重生这个问题呢，是下一次我们会具体展开的。在这之前，我还要明确一点，也就是今天我想说的第二点，人可以选择是否进入神的国，但方法不是从人而来，而是从上帝而来。大家想过没有，重生这件事情靠人的方法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。正如尼哥底母说的一样，人无法回到母腹当中再生出来，人靠自己的能力无法重生。但耶稣却依旧强调，人必须重生才能进入神的国。可见耶稣所说进入神的国这个方法不是靠人能够做到的。人不管用什么方法想要进神的国，到头来其实都是徒劳，因为重生不是靠人力可以达到。既然重生不是靠人力可以达到的，那一定就是靠上帝的能力。这也就意味着要进入神的国度不是靠人，而是靠神的大能方可以实现。这个原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？那在说具体说重生这个意义之前呢，我想说很多弟兄姊妹家里有因为亲朋好友还没有来信耶稣，还没有信上帝，因为他们好像与神的国度无分而忧愁担心。那从逻辑的角度来说，一个人要进入神的国度必须先相信有神。那可家人如果不信神，那势必就无法进入神的国度。那于是呢，一些弟兄姊妹就想尽了各种方法，希望亲人呢可以去相信。有些人买了很多的书籍让家人去看，那有些人呢领他们的家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基督教的讲座，那甚至还有一些人啊用通过自己威逼利诱的方式希望亲人可以妥协。那这些方法呢往往都是事倍功半。那最后当你用尽所有的方法想要劝他相信呢，对方始终不信，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很郁闷。其实弟兄姊妹大可不必郁闷，而要反思一下我们使用的方法会不会方法一开始就用错了。根据约翰福音这里提到的这个原则，人要进入神的国度不是靠人的能力和方法，而是靠神的大能，或者说不管人用什么方法都无法让一个人进入神的国度。那想要一个人进入神的国度，那必须要靠神的大能。那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呢？其实并不复杂，很简单。当人觉得亲人生病的时候，我想问大家一下，一般来说你会如何去做？当你家里有一个人生病的时候，我们是否是会陪着他去看医生，让医生想办法去医治他？那同理，当我们想要一个人进入上帝国度，让他相信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带他去看天国的大医生， 把他带到神的面前。也就是说，首先我们必须为他祷告，寻求神的帮助，求上帝赐怜悯给他，为他带到，在祷告中把他带到上帝面前。第二，与他一同祷告，就是直接把他带到神的面前，寻求神的帮助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地上若有两三个人奉耶稣名祷告的时候，耶稣就在我们中间垂听我们的祷告。当我们通过祷告把亲人领到上帝面前时，就是让上帝用他自己的方法来改变他。第三，虽然人无法用自己的方法去改变一个人，是靠改变一个人是靠神的能力，但是我们带不带他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愿不愿意领他来到神的面前，是我们可以选择的。也就是说，成就救恩的方法不在于人，但是是否接受和分享救恩是在乎人的选择。这你的选择能够左右一个亲人是否能够进入神的国度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环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这两周我们的重点都会放在如何重生这个话题上，今天只是个开头，虽然还没有具体谈到什么是重生以及如何重生，但通过今天的讲道，首先我们明确了人应该关心的重点是什么，人应该关心自己是否有资格进入神的国度，而不是担心上帝的手表是否准时。其次，我们应该明白了进入神的国度就必须重生，而重生不是靠人的方法可以实现的，却是靠神的大能。因此，人要进入神的国度，靠的就是上帝的能力。当我们遇到家中还有人没有相信耶稣时，就应该通过祷告把他带到神的面前，让神的大能改变这一个人。但是否带他来到神的面前，让上帝拯救他，这是人可以做的选择。那求上帝让我们反思今天所说这两个道理，也求上帝让我们都能够做一个正确的选择，有一个正确的反思。